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必须相互打交道，而同时美中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和新的冷战，而是要决心避免这两者。美国不试图阻止中国发挥其大国的作用及其发展经济、推进人民利益的努力，但美国将捍卫和加强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则，力求与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存与合作。拜登总统上任后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创新？布林肯的阐述有哪些亮点？今天邀请美国非政府机构公民力量组织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来解读。欢迎建立。
林森好，大家好。
布林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对拜登政府就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新的创新，有哪些亮点或者叫做看点吧，先说一说。
好，拜登入主白宫后啊，似乎一直在延续他的前任啊的，好像是很强硬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安全领域啊、贸易领域啊，还是文化交流，似乎都在延续着前一任的那种对华政策的基调。所以很多观察家啊都说他在延续川普的对华政策，同时呢人们也期待那个拜登政府啊对华政策做系统完整的论述，说今天布林肯的这次演讲实际上就是第一次完整的系统的对这个对华政策，就是现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全面论述。那以前也有些零散的这个说法，但是今天的论述我们可以理出来与上届的相同与不同。第一个呢，就是它延续了上届政府所讲的中国作为长期的对于国际秩序、对于美国所坚持的这种普世价值最大挑战、最大威胁的这种判断。所以他在里边强调了，即使是俄乌战争也不会使得这个美国啊对中国的应对失焦，就不会失去这种焦点。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和上届的政府的那个基调是一样的。同时呢他把以前零散所讲的对华政策的分领域对待，所谓的竞争、合作和对抗三个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以前不一样的一点呢，就是他言辞上有意淡化了对抗，他提到了不寻求和中国的冲突和新冷战，而且把对抗的部分放在竞争的范畴里去讲，他没有专门拿出对抗来讲，他是放在竞争里边讲的，所以他把他的言辞啊给弱化了一些。虽然这个言辞弱化了，但是你要是仔细读他这个字里行间的表达的话，你会发现美国的立场还是非常强硬。比如他说，我们不指望中国能够改变他的行为，但是我们要营造围绕中国的战略环境，迫使他改变行为，而且要加强美国的势力，加强国际盟友的连接，然后和中国竞争，以及保卫国际秩序的价值立场等等表述。实际上可以这么讲，美国准备开始或者已经开始了与中国的一个不叫冷战，虽然它不叫冷战，但实际上我觉得带有冷战的这种特点，但是这新的冷战当然不能与老的冷战完全类比。
布林肯在演讲中还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他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这样的意图，但是同时也兼备在这个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方面具备这种实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但是北京的这个愿景是将会使得我们，指的这个民主国家，远离过去75年来支撑世界进步的这种叫做普世价值观。你是怎么解读他的这种说法的？
我认为这句话是他这次演讲的一个核心点，实际上他讲到了一个事实，而且他这个美国的很多行为是基于这个事实之上而做出来的。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可以说是，我不仅仅是这75年来，可以说在近代史上一个真正有能力而且的确是给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挑战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国际秩序以及生活方式的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已经在前一二十年内被大家充分的谈论，叫做中国模式，对很多的国家具有了非常强的吸引力，而且有挑战和取代目前的这个以自由民主的秩序为基础的这种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以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克林顿在这个演讲中无非就是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他同时指出来中国是有唯一有这个实力这样做的，而且有这种意图。如果他这个意图如果达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构成对于美国所坚持的以这个法治自由民主的这种这个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政治制度的挑战，而且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挑战。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了美国要和中国打这场不叫冷战的冷战的根本原因。
嗯，拜登总统多次在外交场合都说，在北京如果要是要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美国要承诺军事介入，但是同时呢，美国呢仍然还是强调一中政策没有改变。那么拜登和习近平啊，最近可能要在今后的这几个星期很有可能要再次举行视频峰会，那么台湾问题显然都是会成为这种峰会当中的一个焦点的。您认为现在美国的台湾政策是否符合当前的需要了？
对，我觉得美国台湾问题当然是最敏感的问题。拜登在日本的那种表态好像使得美国的战略更加清晰，改变了以前的战略模糊。实际上呢，我认为这种解读不正确，因为美国的这个对台政策一直是比人民所描述的战略模糊都更加清晰。拜登这是第三次这样做，而且他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这样做的，小布什以前也这样表态过，这说明美国在战略上他有保卫台湾的这种意图，这种意图是非常清晰的，所不清晰的是战略模糊，也就是说我具体怎么做，我具体上军事怎么介入。而且拜登的表态并没有改变他们一直坚持的这个对台政策，原因是什么？对台政策里边本身它的那个光谱是比较宽的，包括我要直接军事的去保卫，或者我只卖武器等等啊，还有很宽的光谱。他只不过把这个他的这个他今天的落的点，但是光谱的更加靠近清晰的这一边而已，实际上根本上没有改变对台政策。那未来他和习近平的这个对话中，无非也是双方都要对方做个承诺，比如说中方要求承诺你的政策没变，要承诺一中原则，当然美国说不是一中原则，是一中政策。
是。
然后呢，要承诺不支持台独，那互相警告。那美国呢，希望中国承诺这个不能单方面改变现状等等，然后使得双方的政策更加具有预测性，不出现意外。
嗯，当然就是台湾问题，如果是拜登和习近平再次举行峰会的话，这显然是一个要讨论。当然这是一个务虚的一个问题。除了这个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之外，他们如果再次峰会的话，要讨论的重点议题，就是具体的务实的议题都会有什么？对再一次峰会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布林肯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要和中国进行各方面的对话。他里边呢把这个竞争，刚才我说了，把对抗放在竞争里去论述。竞争他讲了这个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投资，第二个是联盟，第三个是竞争。所谓的投资就是在美国国内进行基建投资，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第二呢，就是和盟友进加强联盟，最后和中国竞争。但是他同时强调了合作的领域，和中国合作领域非常非常多，包括气候变迁啊、核扩散啊、全球治理等等，这些都需要和中国合作。我觉得下次的峰会中合作的内容可能也会很多，而且双方的贸易关系会趋于更加缓和一些。
嗯，政治关系方面您觉得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政治关系已经有那个冷战的基调所奠定了。那
会不会有改善的迹象呢？
我觉得可能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但是有些具体的合作会影响这种基调的表述啊，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啊，一天强起来，明天弱起来，在用词方面。 会发现这样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对抗的基调恐怕不会改变。虽然他不愿意用对抗，不愿意用冷战的这个词汇，这个是目前说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这个在国际上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且美国总统这次到亚洲的访问，来建立那个IPEF， 也就是说印太经济框架，本身就说明了双方的冲突不可能就是说通过一次峰会啊可以解决。
嗯，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样子，我们最后再来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呢同时还认为，就是除了这种竞争、这种挑战之外，中国是全球经济当中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呢，也是比如说解决从气候危机到新冠疫情挑战等等这些能力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拜登政府最新提出的，就是在这一次布林肯的演讲当中呢，就是提出的美中关系对华政策的三个支柱，可以叫做投资啊。所谓的投资，就是指的不仅是金融上的投资，是指的投资来就是发展美国的各方面的实力。联合盟友啊，来协调和盟友之间的这样的联合行动合作，然后和有竞争，也就是说叫做投资、联合盟友、竞争，似乎与原来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三系嘛，合作、竞争、对抗有所调整。您刚才稍微讲了一点，能不能再详细的再？
对，
你怎么解读的？
这次是一大看点，他这是把对抗的部分放在竞争里边谈了。然后把竞争部分分成三部分，就是投资、联盟与竞争。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所谓的投资，它是对于美国的国内情况的一种认知基情况下的一种政策，就是美国现在基建非常落后，在美国做生意已经不具有竞争力，所以必须来改善美国的基建的这个状态，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从而提升美国的整体的实力。如果没有这个实力做基础，你说其他可能都是没有用的。那么另外就是联盟这一块呢，就是和上一届的政府啊有所区别。上一届的政府搞单边主义，几乎是得罪了所有的盟友。现届政府呢，就是对于联盟非常重视，包括这次在亚洲建立新的联盟，在欧洲的联盟，这本身可能就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长处，因为中国很难建立这种以价值为基础的而非常有实力的联盟。这是美国的一个长处。另外在这两个基础上，那个布林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就在这两个基础上和中国展开竞争。同时呢，和上一届政府对华政策不同的一点，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美国认为这个中国是整个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美国不会阻止中国的崛起啊，大家常用的是中国崛起这样的那话，而且要和中国进行这个全面的各个方面的对话和在合作领域进行合作。换句话讲，中国美国的政策，他就说我要分领域进行，不同的领域我采取不同领域的策略。但是中国政府在近来的数次美国的这个对话中都提到了，你不能分领域这个进行。
建立，我得打断你了，实际上我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立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